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25章，保罗在巡抚菲斯都前的见证。那么之前我们学习1到5节所谈到的是菲斯都接任巡抚，犹太人向他控告保罗，菲斯都叫他们下该撒利亚去告他。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6到12节，是菲斯都在该撒利亚听审案件。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5章，使徒行传25章第6节到第12节，使徒行传25章6到12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25章第6节到第1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坛。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25章第6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那么这里表示菲斯都在耶路撒冷逗留不久，第二天表示他对这个案件很重视，赶快就来处理了。第二天就坐堂，表示正式审理案件，当庭所做的判决，也就是法庭正式的裁定。他吩咐将保罗提上来。第七节，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就来了，犹太人在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重大的事是形容所控告的事情若是属实，足以置对方于死地。犹太人知道，若是以宗教神学观点的不一样为理由来控告保罗，是不被罗马法庭接纳来定罪的。所以他们必定捏造了一些破坏罗马法律、扰乱社会安宁、鼓动革命反叛该撒等政治上重大的罪名来指控保罗。但是这些都是不能证实的，就是他们所做的控告缺乏见证人或证据，或者是证据薄弱，没有办法 是可以来采信的。那么这时候第八节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犹太人对保罗的控诉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干犯了犹太人的律法，教训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不要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那么您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1章21节28节还有23章29节。那么另外一个控诉呢，是控诉保罗污秽圣殿，带着外邦人进入到内殿，这记载在《使徒行传》21章28节和24章6节。还有的控诉就是鼓动犹太人反叛罗马政权，这记载在24章5节。所以保罗分述说，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是圣殿或者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弟兄姐妹，其实这一节圣经经文对你我而言是很好的提醒，基督徒平时应当有严谨的生活，才能够坦然地说，无论对什么我都没有干犯。这样我们如果还是受到逼迫，乃是为义受逼迫，也是因行善而受苦，这是可喜悦的，也是有福的。第九节，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我们要注意，弟兄姐妹，前后两任巡抚在处理保罗的案件，都是存心讨犹太人的喜欢。您可以再参考前面1章24章27节。那么于是他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句矛盾的话？如果仍然由菲斯都审断案件，那么就没有要上耶路撒冷去的必要性了吧。所以保罗听出了弦外之音，在第11节他说，把我交给他们。上耶路撒冷去意思就是在犹太人的公会前接受审讯，虽然表面上仍然由菲斯都主持，但是在那种环境气氛之下，他的审断很容易受到犹太领袖的影响，而和他们的意见妥协。我们要注意，菲斯都这个问题是蓄意当着犹太人的面提出来的，可能呢，只是为着向犹太人有所交代，他的内心不一定真的巴望保罗同意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姐妹，世人行事为人的原则是讨人的喜欢，但是基督的仆人你我呢，我们却是要讨神的喜欢。我们绝对不能玩弄任何的手腕，也不应该在恶势力的胁迫之下寻求妥协之道。弟兄姐妹，求上帝把那个智慧、勇气跟胆量放在你我的心中。第10节，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该撒是罗马皇帝的称号，巡抚乃是皇帝的代表，获得皇帝授权审理司法案件，所以该撒的堂就是罗马帝国的法庭，根据罗马法律去审案的。那么保罗说，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也就是说保罗拒绝到耶路撒冷受审，因为那里是比较低级的法庭。保罗说，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我没有违反罗马法律的罪行啊。弟兄姐妹，保罗很清楚地表达了。第11节，保罗说，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罗马公民享有公平受审的权利，如果认为审级法庭 得不到公正的审断，任何人都可以上诉到皇帝面前，受皇帝轻审。只有现场被捉拿的杀人犯或盗匪才不得上诉。所以保罗说，如果我行了什么不义的事情，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但是如果所告的都不实，也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意思就是要求在罗马帝国最高法庭受审，上诉该撒。这是一句法律的名词，罗马公民一呼这个词，有关他的案件就需要呈在该撒面前。保罗为什么坚持上诉于该撒呢？第一个是因为，如果被交给犹太公会去审理案件，必然得不到公正的判断。第二个，如果被带到耶路撒冷的路上，设有埋伏要杀害他的阴谋，那怎么办呢？第三个是，前后两任巡抚宁可讨好犹太人，而愿意牺牲保罗，因此保罗不相信他们。还有，或许因为他曾经有过罗马官方秉公判断的经验，所以他相信或许可以得到公正的判断。另外，上诉也给他开了去罗马传道的门，得以实现他的心愿，并且成就主所给他的应许。十二节，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议会是由行政官员和法律专家为罗马巡抚所组成的咨询的机关，接着就说，你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学习的《使徒行传》25章6到12节，的确让我们看见，在人没有公平正义，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但是感谢神，在神那里，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是公正的，是公平的，让我们拥有美好的盼望。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电信诈骗在手机普遍的国家相当常见，诈骗犯使用经过多个不同国家服务器所拨打的语音电话或者发送的文字简讯，骗取受害人的银行资料细节，然后以转账汇款的方式取走受害人账户内的积蓄。电信诈骗犯通常会在许多国家之间移动，降低被查到发送地点的可能性。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防范电信诈骗的常识普及在老百姓中间，促使人们彼此提醒，有所警觉。愿警察加强调查，打击电信诈骗集团，杜绝罪犯的诈骗、洗钱、迁移等管道。愿你光照那些正陷在罪中的电信诈骗犯，赐下悔改的心，引领他们转回正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